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相见。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天，在这个清早晨，愿意主今天接着他的话跟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我们先把今天要交通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我们请弟兄姊妹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同声的来念第二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请。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赐给你们，连你们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叫你们行事为对己，要招你们其他国和他荣耀的神。好，我们今晚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荣耀的父，我们今早晨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就好像当年摩西来到那施恩宝座前。主啊，当年你在会幕，在施恩宝座，你在基路伯当中，你向摩西说话。主，我们也在这里祈求你在这个清早晨向我们说话。哦，主，我们愿意认识主你的心意，你在教会的心意，好让我们能够跟随主你的心意，跟随那善善的教训来服侍我们主，好让你的荣耀能够充满在你的家。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的题目是服侍的人和被服侍的人，服侍的人和被服侍的人，所以我们的思想是会放在愿意服侍的人还有我们被服侍的人当中。我们希望接着这样子的服侍，这样子的信息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多的认识一个服侍的人应该有什么原则，还有服侍的人跟服侍的人的各种的属灵的关系，我们都是，服侍的人，我们也是被服侍的人。我们在生命中神，都，赐给我们一些属灵的长辈去服侍我们，他也把我们在生命当中赐给我们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好让我们能够服侍他们。所以我们是服侍人的，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也是被主服侍的人。那我们就接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去思考到底在保罗跟他的同工们提摩太还有希拉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习一个服侍的人和一个被服侍的人他们之间的属灵的关系，好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根据神的心意去服侍弟兄姊妹， 也让我们去学习怎么去接受服事，好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好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他的家，好好不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思考这个事情。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至少可以找出六个服事的人跟被服事的人的属灵的关系，那我们就会一个一个的去看。那第一个呢，我们需要去看到的是服事的人是一个被神差遣的人。好，那么保罗他在第六节里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我们做基督的使徒，我们是谁呢？如果你放在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知道我们是保罗、希拉跟提摩太。那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跟提摩太是神所差遣的人，那我们还不记不记得他们怎么是被神差遣的呢？保罗他以前是逼迫教会的人，那有一次当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要逼迫教会的时候，主就向他显现，那时主就呼召他，主呼召他的时候，主就也同跟那个时候去差遣他去服侍他的教会。那在这个大马士革的经历，保罗在这个路加把这个经历记载了三次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其中有一次在使徒行传的26章16节里面，这里保罗记载他说，主他听见主跟他说话，他说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在15节，保罗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在16节里面他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执事就是服侍的人，执事啊，一个仆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表明出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保罗在遇见主的时候，在主拯救他让他信主的那一刻，主也已经呼召他，从那个时候要他把所看见的见证出来，就是主叫他去做什么呢？叫他去做一个执事，去做一个服侍的人。保罗是这样子被神差遣的。我们也知道保罗之后，他巴拿巴邀请他去到从大树去到安提亚的教会去，一起跟他同工服侍。然后之后教会慢慢成长，有5个工人出来，有5个教师。然后圣经在使徒行传13章就记载圣灵差派保罗跟希拉巴拿巴出去传道传福音那个是保罗被神差遣的经历。那我们去思考希拉被神差遣的经历是什么呢？希拉，你们认识希拉吗？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对这个弟兄不大认识他是跟保罗一起去传福音你还记得吗？保罗在腓立比被抓在监狱里面，还有跟他同一个人，另一个同工跟他被抓在监狱，腓立比的监狱，这个弟兄就是希拉。那么希拉是怎么样跟保罗的呢？那么希拉在保罗，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看到外邦人信主了，他们保罗跟巴拿巴就去到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长老弟兄们汇报说，哦，原来神的救恩不只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那么耶路撒冷的弟兄们也已经看见神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差派有一些弟兄一些服侍的弟兄，一些已经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去跟保罗跟巴拿巴回去安提亚，去跟他们见证耶稣，也去帮助他们一起服侍神。那么那么被差遣的人当中一个就是希拉。 所以希拉就跟保罗一起去到安提亚。所以那个时候是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啊，这个就是那个十五章的安提亚的耶路撒冷的聚会里面，是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还有使徒就差遣了希拉出去啊。所以第一次保罗被差遣是基督亲自的向他显现，然后在安提亚是圣灵感动他，那么希拉被差遣呢是教会里面的使徒还有长老，那么希拉就跟着保罗去了。那么之后保罗跟巴拿巴还有他们又要去第二次去循环传道，那个时候他们就分开了，因为那个马可的原因，因为马可呢是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半途离开，那巴拿巴还想继续带着马可，保罗就不愿意，所以保罗呢就选了另一个同工跟他去。那么他选了谁跟他去呢？希拉。我们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呢？是去让弟兄姊妹看见神差遣人，他会通过好像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一样，他亲自的呼召保罗。那也好像保罗在安提亚的经历是圣灵差遣保罗跟安提亚出去，然后让教会的那些教师那些代理的弟兄们为他们按手，就是认同神对圣灵对他们的呼召。那在希腊的他的经历里面，就是在教会里的长老还有使徒们，就是也是被神差遣的人，他们就差派希拉出去。那么还有就是保罗也拣选了希拉，就是一个保罗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也带着他身边的一个同工，就是神拣选，神就用另一个人来差遣我们。所以我们被神差遣，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保罗一样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听见耶稣跟他说话，很多时候神差遣我们是要通过他的环境，也通过一件在服侍久了年长的人，他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他看见我们的恩赐，他看见我们对主的爱，那么他们这些弟兄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传道人，他们就跟着圣灵的带领，就拣选我们跟他们一起服侍神。这个是希腊的经历。那么提摩太是怎么被呼召的呢？你还记不记得呢？提摩太是保罗在他第二次，他就带着希拉，是不是？他就带着希拉了，他拣选了希拉，跟他一起同工。他去哪里呢？他就回到去，这个加拉太，就是土耳其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探访以前他去过传福音的教会。就在他去到这些以前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叫做路士德。他去到这个地方，他就探访弟兄姊妹，那么又就有一些弟兄来到跟他说：“哇，保罗，你要注意这个年轻的弟兄，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弟兄，他叫提摩太。这个弟兄他爱主，他服侍主，他有恩赐，你走前去的时候你要带着他。”有人推荐提摩太，那保罗看见提摩太，保罗也觉得提摩太很棒。所以保罗走前去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也拉上去，就拣选了提摩太。所以他的同工团里面除了希拉还有提摩太。所以为什么保罗之后他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跟第一次的不同，就是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他就从亚洲去到欧洲，去到东欧。就是去到东欧的时候，第一站是腓立比，第二站就是哪里？帖撒罗尼迦。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到了那边的时候，他就会有保罗，还有谁？提拉、希拉，还有提摩太。所以为什么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写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因为他们都认识这些人，他们是曾经来到教会中服侍他们的人。那我们这样子分享，是因为保罗说第六节，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通常我们以为只有那神所差遣的十二个门徒是那个使徒， 或者我们以为可能再加多一个就是保罗，其实圣经让我们看见，其实使徒还不单止的，刚这些十二个不单止还有保罗，还有希拉，还有提摩太，使徒行传还跟我们说他还有巴拿巴。为什么有这么多使徒？使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意思，被差遣。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第一点他是被神差遣的人。被神差遣不是说你有一个特别的大马色的路上的这个看见这个眼睛有什么异象，有时候听见实际的听见声音，而是你在你服侍的当中，在你跟随主的当中，神会借着环境，会借着人，会借着一些传道人，一些长老，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会神会借着他们呼召我们，神也会自己亲自的呼召我们，圣灵会亲自的差遣我们。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啊，我们不知道神对你们有什么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有人信主一两年，有人信主十多二十年，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不一样，可是神都会对我们有呼召。虽然我们不是不是保罗，不是希拉，我们可能就是年轻的提摩太，我们在年轻我们服侍神，可是当我们愿意忠心服侍神的时候，神就会呼召我们他会在不同的环境呼召我们去做不同的事。他可能呼召我们是去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教会里面服侍他，服侍他的身体，也可能呼召我们去另一个地方，也可能好像保罗这样子要去循环的不同的地方布道，也可能他是要我们留下来，好像雅各主耶稣的弟弟，他就是留在耶路撒冷，他就不离开的，他就停在那边，可是他就神就呼召他。所以我们服侍主，我们一定要清楚神对我们有呼召，而且神对我们的呼召，神对我们的差遣是什么，神要我们差遣去哪里，去做什么事。那当我们这第一件事要知道，第一个事就是要我们要忠心，忠心于主给我们的托付，就好像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忠心于神给他们的托付。那么这些被神呼召的人，被神差遣的人，他们呢，他说保罗说呢，他给我们看见一个服侍主的人被神差遣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态，一些原则。保罗说呢，他在第六节他说，虽然可以叫人尊敬，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的称赞如果神把我们的身边放在一个小的年轻的弟兄，我服侍他，可是我不要盼望他在他身上他给我有什么称赞，有什么他有对我有什么的回报或者是尊敬。我的盼望是完全在神的身上，我所盼望的是从神来得到神的认同，神的奖赏，神的赞美。我们服侍神是为了我们的眼睛就要注目在神的眼中，就好像诗歌说我们仆人就眼睛就要盯着主人的手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就盯着神，我们就盯着主。是因为如果我们是盯着弟兄姊妹，看弟兄姊妹是不是对我们有尊敬，就是对我们有什么赞美，那么我们肯定会失望，我们服侍主的路上我们肯定会跌倒，因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会将会达不到，我得不到。我们以为弟兄姊妹会很对我们很尊重我们对他们的付出，可是你会失望，你会失望弟兄姊妹。所以不要把眼睛放在弟兄姊妹的这个赞美身上。哪个是被神差遣的人你服侍神，我们就要预备好，你服侍的人可能不会欣赏你的服侍，你要有这样预备 不过如果你是被服侍的人呢，如果你是被服侍的人，那么是不是你就不要就不应该尊敬你那个服侍你的人呢？不是，如果你是被服侍的人，你要尊敬他，你要把你要称赞他，你要关你要尊重服侍你的人啊。这个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同样的书，他是后面对我们的教导，他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第五章的第十二节里面，你翻开 后面一页，他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尊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你们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人，又因他们所做的功要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好，弟兄姊妹，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跟被服侍的人，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不一样的。我们服侍主，我们就不要盼望弟兄姊妹尊敬我们，我们盼望神给我们的赞赏。可是如果你是被服侍的那个人，你要尊敬服侍你的人，他在你们中他付出了许多，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差遣来到我们的身边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给他们该有的纪念他们的在主身上的劳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点。在提摩太前书也一样，五章的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应当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指导人的更当如此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那我们现在要去学习第二点这个服侍的人跟被服侍的人的关系。第二点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服侍的人就好像一个属灵的母亲，一个被服侍的人呢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儿女。在第七节里面他说，只要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个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要像一个母亲一样的服侍他的孩子。那母亲有什么特点呢？弟兄姊妹，母亲有什么特点呢？母亲是一个温和的人，温柔的人，他看见一个他生出来的婴孩，他看出他的孩子，他心里就充满着温柔，他体贴这个孩子他的需要，孩子要吃奶他就给他喂奶，孩子要换尿片就给他换尿片这个是一个母亲所以母亲第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心里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人应该是一个温柔的人，我们对人对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同工对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一个温和的人，温柔的人，不是一个霸道的人，不是一个粗鲁的人，是一个温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服侍的主他自己就是一个温柔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他跟我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然后他说要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我们所服侍的主他是一个温柔的人，然后主说我们要像他一样，要向他学习，要跟他像他一起的同父一轭，我们也应该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我们身边的人，首先我们不是向他喊叫，我们是温柔的对待他们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可是温柔呢，有一些人他就会有一个错觉，他以为温柔是胆怯，温柔是胆小，温柔是不勇敢，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概念。 温柔跟勇敢不是对立的，温柔跟刚强不是对立的。我们的主他是最有能力的人，主圣经里跟我们说世界都是接着他应着他为着他所造的，哥罗西书说他用他的全能拖着这个世界，他把这个世界都创造了，他也拖着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所服侍的主耶稣，他是如此全能的神，可是他是当身在马槽里，他却是一个温柔的牧的人，他是一个牧匠的儿子，他心里如何谦卑。主他是极大能力的，可是同一个时间他也是一个温柔的人。那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是温柔的，可是不表示我们是软弱的，不表示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主是极大的能力，可是他选择不去用他这个大极大的能力，这个就是温柔。他能够控制到他的能力，这个就是温柔。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有这个能力去让自己不就控制，也有这个能力在应该有的时候显出自己的他的能力。那保罗跟希拉跟提摩太，他说 他们自己说的，保罗说我们带你们就好像母亲这样子温柔的带你们。那保罗跟提摩太跟希拉他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他们是被鞭打，被关在监狱，被人追杀，被那些犹太律法主义的人追杀，可是他们没有放弃神对他们的差遣，他们没有妥协正道，他们在正道上站立得稳，他们是极坚强的人，在面对真理的时候他们寸步都不退后，当神叫他们呼召他们去传讲神的道的时候，他们寸步都不退后。可是当他们面对人的时候，他们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却是温温和和的人。这个就是服侍主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还有他说一个母亲呢，她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乳养，要喂养她的婴孩啊。神给了妈妈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养喂养她的宝宝。一个妈妈，我还记得我的姊妹，当她生出我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哇，那时候她一天吃的是好像八餐还是九餐，很多餐我都记不记了，哇，吃早餐吃的晚餐。那时候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请了一个叫什么宝，那个叫什么
月嫂，
哇，他一天早晚吃，我就这一个人怎么可以吃这么多东西啊？哦，原来他要吃这么多是什么呢？他要有奶啊，要喝很多的水啊，要有奶很丰富啊，很有营养啊。哇，那个时候我就稍微体贴了，那哇，做母亲的要吃的多，要吃的多才有奶水给孩子喝。如果一个母亲她刚生出孩子，她就喝的水滴不多，一杯吃的饭不多，没有胃口，哎，那个糟糕了，婴孩孩子就没东西吃了，没有东西吃了，营养不够啊。如果有东西吃，可是那个奶没营养，几滴都没有了啊。所以保罗给我们这个图画，做一个服侍的人要像一个妈妈乳养自己的孩子，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先吃。你吃不饱你怎么喂人呢？是不是啊，姊妹？做个妈妈的人，我看着你们的眼都已经微笑，想起当年你吃的想吃的样子。有一些妈妈还逼着自己吃，为什么呢？她对孩子的爱已经吃不下去了，可是看着孩子啊，哎呀哎呀，吃啊吃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弟兄姊妹吗？我们要服侍神的儿女吗？我们就要吃，我们就要吃。吃什么呢？吃神的话，我们要先自己把神的话吃下去，要把主吃下去，要吃主，要喝主，要把主消化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供应给我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都吃不饱，在饥饿的情况下啊，要星期五要带查经了，哇，匆匆忙忙星期四的晚上，我们才查参考书，才解经书啊，就好像就那个时候充电，可是平常呢不吃了，平常就也不跟主亲近了，平常也不读圣经，这样子就好像是什么样呢？就像一个人，他平常吃的非常的不营养，吃了很多垃圾的食物，可是啊，突然间他说啊，明天我要去这个参加一个比赛，或者是要做体重的事了，我就吃很多，一天吃很多那个维他命素，啊，这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如果是这样子服侍神呢，我们最多只能分享知识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分享生命给弟兄姊妹。我们要分享生命给弟兄姊妹吗？我们自己就要先吃，就好像妈妈吃，把许多的奶水，比多的营养的食物吃下去，那么我们才能喂养神的儿女。那我们吃呢？我们不是随便乱吃的。你不要有哪一个妈妈会随便乱吃一些垃圾食物，去买一些煎炸的，或者是一些包装的食品啊，一些加工过的，或者一些很多防腐剂的，全部吃这些垃圾食物，然后给孩子喂奶吗？有哪一个妈妈会这样子做？都不会的嘛。你就会吃最好的东西，最好的鸡，最好的新鲜的这些肉，最好的汤，就是一些神所创造的，你不会吃一些垃圾的食物。可是弟兄姊妹，现在教会你很多服侍主的人就是吃很多垃圾的食物，说在教会你服侍弟兄姊妹，可是平常就在家里看电视剧，看一些不合神心意的电影，看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书，平常吃了许多垃圾进去，可是要服侍的时候，要站讲台的时候，要查经的时候，哇就开始快点拿参考书啊，快点拿解经书，这样子不健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吃了很多垃圾的东西，我们喂出来的那个奶啊，我们的孩子就长不大，他就长来长去就是小小的，你就怀疑怎么隔家的人他的孩子吃奶吃的这么高大呢？因为他吃的是营养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服侍，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吗？我们首先不要说要喂奶了，首先我们要有这个胃口要吃。很多人想服侍神，以为觉得服侍神很风光啊，弟兄姊妹尊敬别人的尊敬，可以站讲台，别人可以听他的，可以带查经，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胃口要吃神的话的话，你这个只能把知识带给人，你只能在这个表面上你好像服侍神，可是你没有把生命带给人啊。我们要先有胃口，能够平常我们要吃健康的，我们有一个正常的读经的这个习惯，我们每一天我们渴慕主，不是因为我要什么时候带查经了，我是常常的，我就渴慕神的话，我就觉得不是读圣经不是一个包袱，是我个渴慕，我就想读圣经，我就渴慕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这个渴慕？这个是做一个属灵的妈妈，一个服侍的人应该有的学习。好，所以我们要吃得好，吃主的话，把主自己吃下去，因为主自己说的，他就是以前以色列人以为神要给他们吃的是玛呢，可是主在约翰福音跟他们说，其实我就是这些从天下降下来的玛呢，我就是这个饼，主神要你吃的就是吃这个生命之饼，生命的粮，我们就要把主吃下去，吃下去。我们要服侍，其实我们就是要分享主。如果我们没有主，我们怎么分享？我们要把主吃下去。好，那么，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一个母亲，他要除了一个母亲是喂养孩子的，他还有一个特点， 母亲的特点是什么呢？母亲的特点就是爱，因为母亲她是充满着爱，她关怀她的孩子，孩子有什么需要，她她就会想尽了各样的方法去给这个孩子供应给他。他想到孩子他的健康，他想到孩子的安全，他想到孩子的学习，他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会想了，哇，我的孩子以后去哪里上大学好呢？去美国还是英国呢？我们都为孩子着想我们的孩子我要买什么衣服给他呢？我的房间要怎么布置呢？我们心里充满着爱这个是做母亲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爱服侍我们的我们被我们服侍的人。如果没有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形式上的服侍，我们只是把它当成工作，可是没有爱的时候呢，这个服侍是神所不喜欢的，不看重的，神也不会接纳。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时候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说，我若有能说万人的方言，使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镐。我若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能将所有的救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神，我们是需要有恩赐有能力，可是如果我们只有能力只有恩赐却没有爱，我们是响的锣鸣的镐只是外面的服侍。神家的需要的是爱。我们在世界里，我们都看见世界里所有没有哪一个公司请人，他会请人，他说你的爱有多少呢？没有啊。现在就是公司世界上请人就是你的能力嘛，你能做什么事，你能干什么业务，你能带给我们多少钱，你能有什么能力培训等等，在世界上他不管你有没有爱的，他就看你的能力。可是在神的家不行，不是以为你有口才就能够服侍神，不是以为你有能力就能够管你弟兄姊妹，不是你有能力就可以了，不是，一定要有爱。没有爱的话就是响的锣鸣的镐，就算你的能力你的信心能够移山，就算能够有极大的能力能够讲天使的方言，没有用，没有用。爱神的家我们就要必须要有爱，好像一个母亲爱我们的孩子一样。母亲爱孩子爱到什么程度呢？她愿意把她的生命分享给她的孩子这个母亲愿意为孩子做任何的事，就好像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为着他们。这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他说，他愿意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性命就赐给他们。这里原文的意思不是为他们死，这里是说愿意把他的生命也分享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如果你有能会看英文的弟兄姊妹，你就比较容易看出这一点他说他是 to share you with the gospel but also your own self 就是愿意把自己分享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是愿意分享给弟兄姊妹，把他的生命分享给弟兄姊妹。所以做妈妈的不单只要喂奶给孩子，是不是？如果你做妈妈的姊妹们，你做妈妈你的责任第一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喂奶给孩子， 那你就觉得你责任完了，这个是好妈妈吗？不好啊。你喂养了他肉体，这个你还要什么呢？你还要教他。那最好教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你最好教孩子的方法就是身教啊。你像我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为我们争光啊，对不起，说错了，是为神见证。可是常常我们以为我们想的是孩子是我们为我们争光啊，其实我们常常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想，哎，为什么孩子，我这么教他，圣经说不可撒谎，不可说谎，怎么我的孩子会说谎呢？怎么会他会这样子说谎呢？哦，原来小孩子从小就看见妈妈不经意的就撒了一个谎，去买一个菜，或者是怎么样，跟爸爸交流，或者是跟别人交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他看见妈妈撒谎。不管你在主日学跟他说了几次不要撒谎，不管你跟知圣经题给他看多少次不可撒谎，可是如果你在生命中你是撒谎的人，孩子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呢？你可以叫不撒谎，可是你实际生活中撒谎是没关系的。所以做母亲的除了要喂养奶给孩子，还要把生命分享给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生命是一个不洁净不圣洁的生命，那我们孩子得到的就是一个不洁净的生命。那我最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是最能够帮助我们孩子的。不然的孩子会立刻，因为孩子很聪明，他立刻就会知道，如果我们说的跟我们行的不一样，法利赛人，那么他们我们训练出来的就是法利赛人，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法利赛人啊。所以当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喂养神的话给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把基督的生命分享给他们。我们要身教，我们要把我们基督的生命，接着我们在生活上跟弟兄姊妹的接触，把基督的生命分享给他们。好，那么那个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做妈妈的第一点就是一个温柔的人，第二点是要吃的，吃了之后才能够喂养，第三点就是他应该是能够把生命分享给孩子的人。只有在爱中健康成长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如果我们是在逼迫弟兄姊妹去做事情，弟兄姊妹成长起来呢，他是不健康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家教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教孩子，我们逼他做什么事，逼他做一个诚实的人，逼他谦卑，你强制他，你教出来的就是一个就会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强制不了的。你能够强制一个人去谦卑吗？你能强制一个人去诚实吗？你强制不了的，你只能够把真理跟他说，然后你用生命演示给他看，分享给他。那么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强逼弟兄姊妹拿着鞭子打弟兄姊妹说，哇，你要爱主啊，没有办法，你要读圣经啊，你这不读圣经了，罚款了，不读圣经啊，这个你用各种的方法去强制弟兄姊妹，你也没有办法。那最好的方法，你把神的话给了他之后，那就要给弟兄姊妹一个见证，就是当我们渴慕神的话，弟兄姊妹就会渴慕神的话。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会受到激励，会受到鼓励啊。神的家一样，我们家一样，神的家也是一样啊。那个是第那个我们跟弟兄服侍的人跟被服侍的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属灵的母亲跟一个属灵的孩子。第三点还有什么关系呢？我刚才说我在这里我看见六点啊，现在我们只分享了两点。第三点就是虽然我们一些神把我们分边放着一些 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自己当着一个属灵的妈妈去爱他们，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服侍的这些人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真的以为你是在家里面你是那个做主的，不是。我们要知道，虽然在一个程度上我们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年长的，我们去服侍年轻的，可是我们不能代替神。神的家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只有一位天父，就是神。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你看帖撒罗尼迦里也是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就像这里也是一样，他刚刚跟我们说了，我们就好像一个母亲这样子带你们呢。可是他怎么称呼他们呢？他说弟兄们，第九节，弟兄们，弟兄们。保罗没有忘记，他虽然是一个已经服侍主几十年的人呢，他在那个时候服侍主至少十多年了，从那大马士革的路上，可是他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是刚信主才一年左右，可是他们保罗还是知道，他跟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弟兄姊妹，他不是比弟兄姊妹有高一级的人，他是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常常说他是弟兄姊妹，你在圣经里常看到，你看四章的一节又说弟兄们，五章的一节弟兄们，弟兄们，弟兄姊妹。所以这里是跟我们说，一方面我们是比较服侍的人，被服侍的人是比较成熟的，可是他是弟兄，他们都是弟兄姊妹，只是有一个是服侍的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弟兄，他是年长的弟兄，他是成熟的，他比他生命里面他比较长进，他信主比他可能比他久一点，他更爱主，他生命更丰富，所以是，可是他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所以我们服侍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是老板，我们不是老板，我们是弟兄姊妹。那么保罗他看见弟兄姊妹，他爱弟兄姊妹，他知道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可能到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因为他是在哥林多写的，他在哥林多有一年半，他在帖撒罗尼迦有三个星期，可能多一点，所以教会不可能超过两年，他年轻的教会。所以当保罗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呢，保罗是体贴教会的这个环境，保罗呢他就没有接受教会的奉献，明白吗？就是保罗他是怎么样他带着这些希腊提摩太他去哪里去跑啊，满街跑，要吃要喝，他要消费的嘛，他需要生活嘛，保罗也是人啊，他需要生活，他怎么生活呢？他昼夜做工。我们知道在读哥林多前书，他是支搭帐篷的人，他是亲手做工的人。他为什么做工呢？因为他有需要生活，而且他做工呢，他也有供应给他身边的这些同工。那么是不是表示保罗没有这个权柄能得到教会得到弟兄姐妹的奉献呢？不是，他有这个权柄，因为在圣经里当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九章八章九章都是讲到金钱的奉献的事情不过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第七节，他跟我们说，有谁当兵是自备粮饷的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可吃园子里的果子呢？ 有谁牧养羊不吃羊的奶呢？十七节他也说，主章十七节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能够靠着福音养生。而保罗、提摩太、希拉，他们完全有这个权利去靠着福音养生。那教会跟弟兄姊妹也应该在供应给这些传道的人、服侍主的人的生活的费用，这个是教会的责任。可是保罗在这里他跟我们说的是，我放弃这个权柄，我看见弟兄姊妹的难处，在现在教会这个光景当中，一个初心的教会，他说我放弃我这个权柄，我宁愿亲手做工，昼夜劳力，为了，他说什么呢？为了不连累他们，为了在我们还是回去帖撒罗尼迦，他说昼夜做工，靠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学习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如果就是我们有一些权利，就为了神，为了神的儿女，为了神的家，我们愿意把它放下，这个是服侍主的人要学习的事情。被服侍的人不是说被服侍的人不应该供应在金钱上奉献给服侍主的人，而是当服侍的人他愿意放下这些权柄，是为了神的见证，为了教会。在哥林多的时候书信里写到，他是为了让这个福音不被拦阻，因为有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人以为一些传道人是为了钱去传道，这样就亏欠了福音，这个主也拦阻了福音的进度，所以一切都是为了神，一切都是为了主的见证。好，那么所以这里 还要继续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关于代职服侍的问题。好，弟兄姊妹，其实你一个人有没有带着一个职业去服侍神是次要的问题。有许多人有错误的观念，以为带着职业服侍的他就是不是专业的，他是不忠心的，那个没有职业专心服侍的就是全职的，不一定，可能是可能不是，不一定。保罗就不是，你看在这里，根据这里的话，他是我们提摩太跟希拉也是一样，他可能跟着保罗一起支搭帐篷了。保罗说我支帐篷了，亲手做工，昼夜做工，弟兄们跟我一起啊，我们也要前去啊，也要生活费啊，他们一起的。所以重点呢，弟兄姊妹，不是说你有没有一份职业，重点是不是神有没有差遣你，神有没有把这个责任交给你，托付给你。如果有的话，你可能好像彼得，你全时间的，或者你没有其他工作的，你不再打鱼了，他放下渔网了。你有可能是保罗，你带着自搭帐篷的职业服侍神的，两个都是服侍神的，都是忠心于神的呼召，不是说保罗比彼得稍微差一点，他妥协了，不是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是重点，是神有没有呼召，重点你是不是忠心于神给你的托付，重点你是不是渴慕神，渴慕神家的见证，渴慕神的话语。 啊，你知道吗？在国外啊，在美国了，我举一个例子，因为传道啊，已经变成一个很专业的职业。很多传道人呢，周末就传道，周一到周五呢就吃垃圾，因为这个变成职业了，很舒服的职业。他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一样，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些不好的电影他也看。可是在一个中国农村里，他带着他的锄头耕地，可是他忠心的爱主，在其余的时间里面去用心的祷告，传讲神的话，读神的话，吃神的话，那个比那全职服侍的所谓的传道人他是更忠心的，他是 更得到神所赞扬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只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太看过表面这个事情。神可能呼召你是有代职的，可能你是把要丢下你的网，你是完全靠着信心仰望神的。不管怎么样也好，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带领。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带职业，重点是不是你忠心神给你的托付。好，我们就下去。我们已经分享了三点了，三个关系啊，还有第四个关系是什么呢？第四个关系呢，是我们以服侍，我们服侍的人呢，都是信主的人。那你看保罗他说，他称呼他们为弟兄之后啊，第九节啊，那么他就说，我第十节，我们像你们什么人？信主的人。他说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和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在保罗的心目中，他看见他服侍的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们跟他们有一个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身份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都是信主的，都是信主的，都是信主的，就是说，至少有两件事，我想，一个就是，虽然都是信主的，可是他们的对主的认识却是不一样的。帖撒罗尼迦是刚刚信主的，初信的，我们常说初信的。那保罗呢，他的同工们呢，是一些已经在主里面日子久了。的弟兄们，所以他是一个信主久了的人，他能够帮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就好像他们是彼此都是弟兄，彼此都是姊妹，可是有年长的弟兄，有年轻的弟兄，有年长好像保罗的，有年轻一点的好像提摩太的，有一些好像初信的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是信主的，不过我们有不同，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这个阶段是不一样。不过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都是信主的。信主的意思就是说，把耶稣当成主。我们都是把耶稣当成主的人，我们都是相信他的人。当我们服侍主，把主当主的时候，日子过了久一点，我们就慢慢会属灵的生命就会成熟，就会比弟兄积极出信的弟兄姊妹，应该道理来说，如果是正常的话，你信主久一点呢，十年的跟一年的比，信主十年的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嘛。可是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呢，可能信主一年的比十年的更成熟这个是不正常的情况很可惜，神的家现在有很多不正常的情况，有些信主十年二十年了他可能被前面的初信的弟兄很快就爬过他了因为他一直没有追求正常的情况下，你跟随主，你把他当成主，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他说 他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就是他们的生命是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彰显着基督的公义基督的圣洁啊。所以这个是第四点。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信主跟不信我们都是信主的，不管你是服侍主的人被服侍的人都是信主的，不过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生命是有不同的你能服侍弟兄姊妹是因为你的属灵生命是比较成熟的，你能够显出基督 的生命，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公义他甚至说无可指摘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所以你看保罗他一直给我们一个重点，他不只是说你要传讲，他当他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当他因为这个是一个初信的教会，他没有好像写这个罗马书这样子把他们这个因信称义成圣得荣耀，他把这个真理写得很仔细，他没有，他现在他说他现在像妈妈一样爱他们喂养他们，因为他把这个生命是让他们看见一个服侍主跟随主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生命。好，我们还有两点，还有两点第五点是什么呢？第五点是说一个属灵的爸爸，刚才我们说了妈妈，现在我们说爸爸属灵的爸爸，因为这个是保罗也是他这样子说的，他说我们这个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们在圣经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对待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他把他当成一个他的属灵的孩子，当他称呼提摩太的时候，他在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说他说这个他的他称他为儿子儿子，他就是当约翰写信给该犹，在约翰三书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因着他的儿女他的属灵生命成长，他的心里就充满着喜乐。可约翰也把他一些年轻的弟兄们，一个老的约翰90多岁的约翰，把他们当成他属灵的孩子，他是一个属灵的父亲。那么这里就让我们去思考，究竟一个父亲跟有什么责任跟母亲有什么不一样保罗这里特别让我们显出父亲的责任是教导的责任这个父亲他提了三件事，他说第一件事是劝勉，第二件事是安慰，第三件事是嘱咐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这里做父亲的，你有没有劝勉你的儿子？有没有安慰你的儿子？有没有嘱咐你的儿子？什么是劝勉呢？劝勉这个字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那个字一样，那你说我以神，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劝你们就是这个劝你们，就是做父亲的就是要劝弟兄姊妹，好让弟兄姊妹愿意把身体献上，好让弟兄姊妹去爱主去跟随主去服侍主，那这个就是这个劝，这个劝就是能够鼓励弟兄姊妹去爱神，这个是我们服侍主的责任，我们去劝勉弟兄姊妹们去爱神，好像父亲劝勉他的儿子一样第二点是安慰，安慰就是如果有弟兄姊妹伤心了受伤了，你服侍的姊妹他因为家里婚姻的问题他受伤了，他很伤心，那你要学会去安慰他我们要学会去关心他，要学会去体贴他现在的难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一些很属灵的话，可是常常不是安慰就是给人踢了一脚姊妹啊，这个是十字架的功课啊，你背吧，或者是凡事都互相效力到爱神的独一处，你说了这话之后你就走了没管他然后我们也给求神给智慧，然后好像父亲怎么安慰他的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受伤了，如果他当个朋友这个朋友 做朋友的他可能做了一些事伤害他的心，他心里非常深痛。你做父亲的，我们会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孩子？那我们就应该同样的心情去安慰我们的身边的人。当然我们这个安慰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智慧呢？最能安慰别人的人就是他自己是被安慰过的人。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第一章，我们有苦难的，我们生命有苦难，是其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神要我们经过神的安慰，好让我们也能安慰别人。如果你曾经失过业，那有一个弟兄，然后 你经历过，然后你找到工作，你经历到神的信实，然后有另一个弟兄失业，你去安慰他，就比那个从来都没失业过，一直都做生意做得非常有钱的那个人安慰他，你的安慰是比他强100倍的，因为你是经过的。如果你的孩子不争气，他离家出走，你经历过，然后之后神怜悯，孩子回来了，他现在非常听话，非常爱你，跟你关系很好。以后你遇到一个姊妹，他的孩子又逃跑了，你去安慰他，哇，你的安慰他就能够受到帮助。可是我们自己要先被安慰，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先经过跟主有第一手的经历。你不是只是讲一些你就是神的话当然很有用啊，把神的话分享给他们，可是我们这个神的话跟不同的人的口中讲出来有不同的效果的，你有发现吗？弟兄姊妹，不一样的，跟谁讲出来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生命的奇妙，生命的奇妙啊。还有第三点就是说要辅助，就是要吩咐他们，不光只是劝勉他们做好的，也要劝勉他们这个不要去干一些不好的事，而一些亏欠神的事，从小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那么这跟弟兄姊妹也一样，正面的我们鼓励他，负面的我们要嘱咐他们不要去做。好，那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是什么呢？他最后保罗在12:12他说他提到一件事他说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那造你们敬他国的人。原来神造我们有一个目标，他说要造我们进入他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就把我们放在一个地位，什么地位呢？神的子民，就是我们是神的国的子民。那服侍主的人是什么人？就好像一个神国的精兵，就好像保罗前面在第二章的上面他说第二节他说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在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阵仗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保罗他就好像在大阵仗中，他的同工，他的战友提摩太、希拉一起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打这个美好的征战。他们是什么的兵？什么兵呢？他们是罗马的兵吗？他们是犹太人的兵吗？他们是希腊人的兵吗？不是，他们是神国的兵，精兵，他们是神国的子民。可是这些子民是会打仗的。那么他说，他鼓励这些他们所服侍的人，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知道神呼召他们是要做神国的人。神国的人就是我们在要见证我们的神，我们代表神，在这个弯曲变命的时代，我们是那明光照耀神的儿女，像那我像应该像我们这个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应该就是能够彰显这个国，这个国是一个圣洁的国。所以为什么圣经跟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使徒？我们就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是一个大使，因为我们是属于神国的人。好，弟兄姊妹，就是这六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服侍主的人愿意看见神对我们呼召，忠心于神对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差遣，让我们好像母亲一样爱我们的孩子，还爱神在放在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去忠心于神的放在我们身边的人，那么让我们看见我们是 有这个恩典能够服侍比我们年轻的人，他们是跟我们一起都信主的人，然后我们也要当父亲一样去嘱咐，去安慰，去劝勉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照着神的话这样子去做呢，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的心意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神的心意在神的家里面，他的心意就是要他的儿子的生命被彰显出来，这个是神在教会你的心意，神被彰显出来。当神的儿子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呢，神就会得荣耀，神就得荣耀，那我们生命就会成长。我们生命成长的结果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像耶稣，像主，我们也会跟神一起得荣耀。这个是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能够服侍到神的儿女，服侍到教会到一个地步，好让弟兄姊妹能够与神同享荣耀。啊，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旨意。对啊，这个是保罗说的嘛，他说十二节，他说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造你们进他国的人，然后是什么呢？得他荣耀的神。他是说神要我们造我们是要进他的国，然后得到神的荣耀。神的护照是这么的大，这么的美丽，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得到他的荣耀。这个就是说他需要一般人站起来去服侍他，根据他的心意去服侍他，去爱他的儿女，好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显大，能够基督的生命能够成长。不是一个人去服侍，不是一个人，我们不能只是靠着冯弟兄服侍，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服侍，每一个弟兄姊妹神都有给我们的托付。当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服侍神的时候，身体就会成长，我们就会得到神的荣耀，神教会就会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我们在这里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给你你今天所说的话说在我们里面。主啊，愿你这句话能够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愿意跟随主的教训，合神心意的服侍主，彼此同工的服侍主，愿意在弟兄姊妹也愿意学习做一个被服侍的人，愿意看见自己是有神的恩典，能够在生命中神差派了一些忠心的仆人在我们身边服侍我们。主，愿意我们学习做服侍的人，也学习做一个被服侍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的角落，每一个的方向，我们能够彰显神你的荣耀。主，愿你的荣耀充满着你的家。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